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第二单元，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单元呢做一个结束，然后下一次是我们的复兴专题的一个总结，然后之后我们会有新的开始的课程。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低谷慢行，就是走在很低的地方，然后呢行得很慢。我的主题经节是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十九节，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是神的儿女的一种啊，在行程中，在跑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应该有的速度还有高度，这样子跑起来，他说像母鹿的蹄，很轻巧，很轻松，然后呢也能够稳稳的在高处，不是低处。那我的题目叫做低谷慢行，意思是说呢我们已经降到那个低处去了，而且速度呢就会缓慢。哈巴谷他是啊小先知书的啊一个作者，那么在第三章他说神给他力量，然后让他可以跑得快，很轻快，而且呢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圣经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鹰展翅。我们知道鹰在飞翔的时候，你注意看它的翅膀是不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让气流把它往上面浮，所以它所以可以在高处的地方稳行。它不像一般的小的啊低飞的鸟呢，就需要用翅膀来啊，好像在啊打气一样哈。那为什么我要提到说低谷慢行呢？意思是说刚好跟前面这个哈巴谷书的三章十九节刚好完全的相反，一个是速度慢下来了，一个是怎么样往低处掉了。什么会让一个人在跑这个行程的时候会速度慢下来，还有呢往低处掉？当然我们跑的时候路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频度哈。那往低处掉的意思是说呢，因为它的整个那种里面的状况使得它的速度慢下来，等于说他的情绪可能很低落，他的里面的信心可能很低落，以至于感觉好像在那种幽谷里面一样。同样讲这句话，说神赐他力量，可以让他跑得轻快，而且呢稳行在那个高度上面的哈巴谷呢，他却在第一章有这样的问题。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一样是哈巴谷书哈，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这个是哈巴谷那个时候外围的环境，但这个外围的环境使他引起他里面的一种非常低沉的感叹质疑。当我们看到外面的环境公义不彰哈，或者是他后面有一句话形容说那个律法呢都松了，然后公理呢也不彰，这种情况下面，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准则，我们是被称为义的，当然就会有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等于说外面的环境，外面的处境，特别是这种不公义啦，或者是罪恶啦，奸犯科没有人去管他啦， 这种情况下面呢，你发现呢恶人发达了哈，然后反而这个这些遵守律法的人呢可能会委屈受委屈，这种情况下面他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所以他问了神三个问题。我呼求你，他有祷告，不是没有祷告，可是呢你不应允。然后他的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呢，意思是说他还是存着希望，只是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好像遥遥无期的感觉，而且很难熬哈。然后呢我因为这强暴的环境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呢？他有求神拯救，可是呢一样的，他处在这种整个大环境里面呢，他实在是受不了。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等于说到一个地步，哈巴谷已经忍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发出对于神的一方面是质问，一方面是几乎就是抱怨了，包括对神的，还有对这个时间的多久了，要多久哈，然后包括到底还有没有公理，这样的一个还有没有这个神的公义会彰显，心里面是非常煎熬的。所以我要说这个时候哈巴谷面对的是外面的一个试探，里面的一个试炼。为什么我说他外面对他是一个试探呢？试探是外面的环境雅各讲到说，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景况一些私人的意念私欲，然后就会跟试探结合，就会生出罪来。那么这个外面的试探的大环境呢，就使他里面的这个煎熬，这个试验，这个试炼呢，让他真的是很难受。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谈到这两样，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很痛苦，在受煎熬，可是是可以喜乐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原来神容许的试验或试炼，就是让我们更好更完备，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可以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这里的成功的意思是能够成全，能够完备，能够没有缺点，就没有缺欠。神知道忍耐对我们跑人生的路程，跑天路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利器，或者说呢是一个德性。一方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圣灵为我们结这个忍耐的果子，二方面它还有一个促进的一个就是好像帮助忍耐更能够成全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试探的环境。在这里谈到试炼也谈到试探，试探是外面的，但是这个试探也可以让它转成里面的，成为一个试验或试炼，来成全我们的忍耐。刚才我提的哈巴谷书哈巴谷的最后那里第三章，他说我还是有力量，我又飞起来了，我又快跑了。那么前面那段是告诉我们说，人有可能会向低处掉，而且呢会越行越慢，就像在一个死硬的幽谷，虽然不是死了也没有遭害，因为我们不怕嘛，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牧者，可是呢行过那个幽谷是很难受的。所以这个雅各书在提到这个试炼跟试探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 试探也好，其实呢都要成为我们的益处。刚才我们提到试炼，他说呢，我们以为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材料，喜乐的材料一定会有的，这是神应许的。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心意要专一，就凭着信心求，要呼求。哈巴谷是对的，他很痛苦，他呼求，他等候神。那或许当中我们有缺少智慧的，我们就跟神要智慧，忍不住的我们就把它整个倾泻给神。他说不要疑惑。然后这里提到试探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试探呢是也是要忍受，一样是要忍耐。他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你看外面的试探可以转成里面对我们的历练，对我们的那个以后喜乐的益处，或者是刚健的益处。他说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从雅各书看到，首先我们要相信人生基石一定会有试验试炼，但是是要让我们可以存全，让我们没有缺乏。有时候不管是魔鬼或者是环境各样的试探，怎么样叫做试探呢？就是要让我们没有信心，要我们离开神。试炼会推着我们更信靠神，可是试探呢常常会引诱我们开始不相信神了，而且到个地步呢离开神。所以一样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用忍受来面对试探的话，不是说我们有多有能耐，我们也有时候没有智慧，可是我们忍受它，向着神，这里说是有福的，它会变成一个里面的造就性的一个试验，那我们就从神得到所有他要给我们的这个美善的恩赐。这是神的旨意，所有爱他的人就会因此而得着益处存全，而且呢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因为他按着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有那个果子，出熟的果子，这个是我们需要结的果子。一方面圣灵给我们那个果子的本质，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忍耐来等候，用忍耐来面对。当一个人在这种里面的试验或外面的试探，就是好像里面 又受煎熬，外面呢又受攻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落入三种情况，使得我们只有走在低谷，而且慢慢的脱行，就不会像哈巴谷说的，说他呢从神得到力量，然后呢脚步会像母鹿的蹄，而且呢稳稳的行在高处，不会掉下去，也没有办法像以赛亚说如鹰展翅。你知道如鹰展翅前面说什么？等候，一样的，等候就是要忍耐。那个鹰它在它的翅膀已经年纪多的时候呢，那个翅膀会受这个损坏，然后它的这个爪也不利了，又很多时候都会结一些结石哈，那它需要磨，它需要等，那它需要把那些翅膀呢把那个毛呢重新自己把它啄掉，然后要在很高的地方，很隐蔽的地方，而且是在太阳的下面，等于说没有人去打扰它的地方，然后在太阳的下面，在光的下面，它要等候。听说呢，据说这个研究鹰的老鹰的这个专家说，大概有40天，他们就可以翅膀再长出来，新的毛长出来，他们可以如鹰，所谓的返老还童，或者是如鹰展翅飞翔。这个都要经过这个忍耐忍受。那么什么会让我们受不住呢？我们要注意免得我们被绊跌。这个哈巴谷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族人 非常的邪恶，不听神的话，不遵从律法。那么身为一个先知，身为一个神的代言人，他当然非常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挫败感，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沮丧。后来神倒是兴起加勒底人、外邦人来处罚他自己的主人以色列人。问题是这个加勒底人呢，比以色列人呢，一来没有神，二来呢自高自大又不正直。所以看到以色列人该被处罚该被管教，可是管教他们的加勒底人一样的非常的凶恶。所以你说对于一个哈巴谷神的先知看着这整个情境，他心情会如何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叹息的地方，一个质问的地方。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小心，第一个，通常我们神的儿女的第一个对象是冲着神来的，所以他向神说，我呼求你不应允，要等多久啊？那你要让我看到这些你都不理吗？所以会指向对神的一种不满，其实是自己忍受不住，好，但是呢会针对神，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我们里面的景况受试验的时候，受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景况如何，能耐有多少，我们撑不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掉的有多低啊，就是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个节制，说够了，我这样子跟神呼求。你看哈巴谷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的质问马上到了第三章，哈巴谷书只有三章哈，很短，可是呢马上转向什么？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有没有想到大卫的诗篇也是这样？一篇诗里面前面谈到敌人，前面谈到恶人，前面谈到他多么的委屈，有时候甚至有一种对敌人的一种咒诅，可是往后面看马上就怎么样？我的后盾，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要仰望神。所以就像这样子，不能让自己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刚才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一章是感叹以色列人的啊这些非常糟糕的情况，到第二章呢他感叹说，来修理他们的却是这个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但是呢他马上有一个结论，人在这种考验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掉入试探离开神，我们就会更认识神。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唯义人因信得生，这个是后来保罗在写这种啊因信称义的这样的啊一个神学观念呢，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生命的理念，也就是哈巴谷最先提出来的，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因信得救，而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个信心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要因信得生。我常常把它形容作好像我每天的空气，你呼吸了新鲜的空气，你就可以 有更好的健康。信心使我们吸入更多的空气，更好的啊这个空气，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生。所以对神的这个会让我们掉得很低。在啊民数记的时候，摩西的时代呢，那个时候啊曾经发生了这件事情，民数记十六章哈，那里提到一样的是啊这个利未的后裔，这个可拉他们那一群人哈，圣经说一党的人哈，他们在抱怨，他们认为说感觉好像为什么摩西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特别的一个尊荣，只有神跟对他说话吗？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也是神命定的利未族的人，就对摩西有一种嫉妒。这个时候摩西看到他们的问题是针对神的，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说，他说呢，到了早晨 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摩西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等于说他们是对这个神所命定的这个大祭司还有领袖有一种攻击，还有反感，还有嫉妒。但是摩西看到一点，你们要攻击耶和华，因为分派给他们职分的是神自己，神的拣选，神的命定。我们提过，不管神给我们多少，交给我们来行使他的使命，他是主人，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好居功的，忠诚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尽的能力。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感谢神，你信任我，给我这些，然后我就在这个当中尽忠职守，好让我到时候可以跟主人来交代。那个时候不管我们领多少，我们是只要忠心，一样是忠心的话，就成一个良善的仆人，享受跟主人一起的快乐。但是如果在这个当中生出一种嫉妒，对于同样自己的族人啊，生出一种嫉妒的时候，摩西说你们是攻击耶和华。可拉一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想，他们可能会觉得摩西你很专权，你非常的霸道很骄傲。其实摩西没有，圣经说摩西是最谦和的，所以这个他们是对人有一种看法跟论断。但是摩西指出他们的问题是攻击耶和华，所以摩西让谁来处理？让神来处理。他说明天早上集合过来，然后我们让神自己来表明到底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那么那个人就会靠近神，就受神的保护。那到底谁是他拣选的？神自己显明。摩西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叫我做的，我就靠他处理问题。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对神的这种质疑，对神的我们的这种心里面的一种好像几乎有怨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要忍受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要落入试探。什么叫试探？让我们攻击神，或让我们就离开神，然后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冷淡了，会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对对方有一种意见的时候，然后好像感觉志不得伸的时候，会冷淡，然后就会情绪很低落，就往低处去了。好，所以我提到这个对神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能耐限度有多少，所以他才会说忍耐呀，忍耐要成功，我们忍受。好，那我们也知道那个结果，对于这个可拉他们一党的人，后来就是神就毁灭他们了。好，所以摩西让神来处理。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在摩西的位置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设身处地说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忍受的心，忍耐的心，等候的心，等神来出面。第一个，我们认定刚才雅各书讲的，我们要专一我们要用一心来寻求，不可以心怀二意因为呢，心怀二意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了就是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一疑惑的话，这些环境就会把我们拨来拨去，使得我们呢落入试探。记得我今天给我们一个观念，试探里面也可以转成试炼，变成我们的忍受，帮助我们忍耐到成全。那 啊，试炼呢，让我们更依靠神。试探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也不可试探神，记得吗？啊，这个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然后啊，耶稣对这个魔鬼说呢，不要试探耶和华神。啊，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试探神呢？如果你是怎么样，如果你爱我，如果你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那个就是试探神。啊，然后神绝对不试探我们，这个我们一定要确定，这就是雅各讲的，不要看错了。啊，神要给我们的是好的美善的，不要看错了。在雅各书第一章，啊，就提到说呢，我们要坚守住或者持守我们的信心，忍耐是需要功夫的。啊，中国人的忍字然后插了一把刀，我觉得也是蛮形象的。啊，好，这个是对神的，会影响我们往低处掉。第二个，对时间忍耐就是一定要等候。诗篇里面常常提到我们要专心的等候，还要怎么样，默然无声的等候，能够这样是最好。像哈巴谷他没有办法默然无声，啊，他就把他心里面的一切的啊，这个郁闷的地方都倾泻给神，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真的是受不了了，我们宁可向神倾泻，宁可把它倒给他，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倾心吐意。啊，那神呢，他早就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专心的靠他来度过这种低谷。啊，那这个对时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像感，我们会觉得好像什么时候好像等不及了。啊，比如说在新约里面，这个拉撒路，耶稣爱的这个拉撒路，那这个家人呢，啊，这家庭就是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有一次不是病得很严重吗？那赶快他的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爱的人病了。结果呢，耶稣特别停下来，留下来两天再去看望他。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第四天了。他到的时候，耶稣到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各发出了同样发出的一种声音。哈，我这里是提到我的经节是提到玛利亚，其实马大也是这样讲。马大先看到耶稣过来了，大家都已经在为死拉撒路的死都已经埋葬在墓洞里了，都在哀哭了，都来安慰他们，然后耶稣才来。然后他们两个姐妹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是事实吗？也是，但是呢，也绝对不是。如果耶稣早去的话，就是生病的时候医治了他。但是，现在耶稣来的时候，是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就给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呢有看到一个神迹，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信耶稣。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首先就是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快靠近他要受死了。在这个时候，这个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释放他，能够松他的绑，然后呢送他的这个裹尸布哈，然后让他大家看到他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大神迹。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到三天以内呢，一个死都还可以回过魂来，所以耶稣特别等到第四天，因为他有他的美意，更大的美意，不是只有拉撒路复活，拉撒路有一天还是死了，可是最重要的，他要拯救所有这些没有永生的盼望的人，就借着拉撒路的这个案例呢，来传福音，传耶稣赐给永生的福音。那么这句话我刚才说是对也是不对。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生病的时候你就来，你一定医治的他。马大、玛利亚有这种信心。 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有信心说耶稣他可以叫死人复活呢？是什么挡住我们这个信心，觉得他早点来就没问题，但是呢太慢了，认为他太慢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觉得时间太慢了，时间已经不够了，很急，一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赶快急着要想办法找出路啊。当我们越挣扎越找出路，我们就绕得越久，而且呢掉得越低。第一个，我们对神我们会掉得很厉害；第二个，这种时间上的煎熬，当我们等不住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去了盼望的时候，永恒是神给我们的。那么在永恒里面，不管哪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讲都是有无比的活泼的盼望，我们不会停止的，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境界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当我们说来不及了，来得太慢的时候，这个是在我们的信心上面需要扩展的一种敬虔的一个操练。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时候，对神他的时间最美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什么会让我们掉的往下面掉呢，使得我们跑得很慢呢？就是我们对人，我们四周围有各种人跟我们相处啊，家人或者是朋友同事，我们会碰到的人，甚至是家那个教会里面的肢体。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七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哈巴谷，我想基本上呢他这三点都有，所以他真的是掉到谷底了。第一个是对神，什么时候你会主持公道吗？然后呢那个时间，然后呢对于那些加勒底人，他们更坏的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像这里提到的那恶魔成就的，他们恶人反而发达，那他们的道路通达，就让我们怎么样心怀不平。我们通常会喜欢看到做好就有好报，然后呢一个很自然的观念，就像耶稣说古人这样说，不好就会有恶报，对不对？那个报应的事情哈。所以他说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希望看到这个是一个公理可以得生。我们要知道旧约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谈到饶恕啊或者是施恩啊，神是施恩的神，可是人的话是按照律法按照规定的，那是旧约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守的话你要赔，你要怎么样，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对于哈巴谷来讲呢，他那个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反应，那个时候我不是讲现在新约时代哈，新约时代呢神一直在教导我们建造我们要能够包容饶恕恩慈哈。但那个时候哈巴谷的这种心胸，这种心里面的郁闷，他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质问呢，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愿意专注于公义，可是全部都是这罪大恶极啊，很多强暴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好，那会不会看到有一些人，你看他行恶，结果呢他很发达，然后对人会有这种不平呢？也可能有。当然哈巴谷是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国人，自己的族人，他是一个比较是一个爱他们的心哈。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对人的部分呢，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因为对方你认为我们认为他不应该有这么成功这么发达的一个结果哈。那圣经说呢，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倚靠耶和华，默然倚靠。刚才我说过，我们的等候是默默无声的等候， 我们的等候是刚强壮胆的等候，我就说一定会有结果。我们的等候是属于什么？专注的等候。他说呢，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对人有这种不平的时候，如果我们怀着怒的话，慢慢的我们会以至于我们也变成恶人，我们作恶。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旧约，我们在谈摩西哈，就是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很重用的一个宗仆，在雅各家敬重的哈，在这个神的这个拣选民里面敬重的。然后呢，不管这些民众怎么样的没有信心、没有信靠、不听话或者埋怨呢，他一次一次有这样靠着神就走过来了，没有想到在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又没水喝了。记得哈，不是试炼就是试探，记得我们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哈，暴风暴雨可能就是试炼，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不专注的时候呢就落入试探哈，又没水喝了。他们已经前面有例子了，所以呢应该不会担心，只是说我们赶快来求神给我们水喝。这次神很清楚地跟他说，你要吩咐石头，以前是用打的，这次呢他说你要吩咐石头，然后水就会流出来。神很清楚告诉摩西，你知道吗，神已经在关注到摩西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状况，神是要赐福给我们，要把美善的赐福给我们。神容许我们经过这些试炼，是为了要让我们成全，让我们没有缺乏。然后，如果面对的是试探，让我们可以不落入试探，然后更再一次的更洁净、更刚强。然后得到生命的冠冕。可是摩西这个时候来到这群人的面前，这群人是抱怨专家了哈，反正什么都会抱怨。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神就是叫他跟石头讲话，可是他把他心里面的那个怒气转向人，来对人喊话，喊出他心里面的这种怒气。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可以说是让神已经把他历练到，从旷野在一开始还没有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已经历练了40年，很安静的，然后呢也娶妻也生子，然后再来就是带他们出埃及进到旷野，就绕着40年。我知道他也很累了，但是一方面呢他也很老练了，可是就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关头，我说功亏一篑。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要讲的话不是对石头讲，他转向人。所以我说这会让我们掉下去的，对神的是最危险的，然后对时间我们很难熬，还有对人的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因为这样子，神把他称作是什么，他是一个不信的心，对神不信就等于是犯罪，不是吗？夏娃不听神的话，然后呢亚当也不听神的话，进入了试探。那就这样子摩西就被处罚，就是他就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完成他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步呢，就交棒给约书亚。当然 摩西跟神的关系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样的受伤害，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人。如果摩西是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更谨慎吗？对人的部分到处都有试探，看不过去，有时候人家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不能理解啊。那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怀怒的话，圣经说我们要小心，要默然倚靠耶和华。我们要意识到，所以什么让我们没有办法稳行在高处呢？没有办法能够那个快跑如母鹿呢？因为我们让我们掉下去的，刚才我们提到有对神的质疑，有对时间的难耐，还有对人的不平。那一开始我谈到这个哈巴谷的那句话说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哇，他往高处飞了哈。他前面说什么呢？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什么都没有耶，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他的景况哈，你看多惨哈。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是秘诀，如何让你能够好好的展翅振翅，再往高处飞，以耶和华为乐，以你的神为乐。你的那个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你信靠神。刚才我们讲到的，不要为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哈，不要心怀不平的三十七篇诗篇第三章第五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不能因为我们四周围的人行恶，然后我们就因他们一来我们就不行善了，我们就灰心了，或者更糟糕的是也因为这样行恶。那我们住在地上，我们飞在高处，可是我们住在地上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不是吗？每一天太阳、阳光、月亮，好，这些神赐给我们的空气，它多么信实啊。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抵挡他，我们不听他的话，就把这个帮我们取消。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以他为中心，我们看着他，等着他，信着他，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只要你心里所求的是合乎他的心意，那你依靠他，他就赐给你，赐给我。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是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有很多无能的地方，没有智慧的地方，交托给他，就只有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人心怀不平的后面的一个答案。我们就是要等候他，而且继续的做对的行善，然后以他的信实为粮，吃他的信实。我们是让他信实养着我们的，就像这个哈巴谷说呢，我们一人因信得生，不是因为我们的才干，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啊，因为我们很优越，不是的，是因为信他而得生。所以倚靠神行善，把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交托给他。我要再次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来给大家，我们彼此的勉励，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圣经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所容许我们忍受的，一定是我们承受得住的。但是当到最后他看到不行的时候，他会另外 开一个窗，开一条路，所以都在神。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本来是试探，如果我们能够转向神，依靠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试验，而且呢得胜了，我们得分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环境，不管碰到什么人，我们爱主的心，专注的爱他的心，就是不要动，不理解也好，受不了也好，不要动，爱他，并且呢要更爱他，这样就不会错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像哈巴谷唱这样的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住在地上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往下掉，以他的信实为粮，以神为乐。